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3月31号，三月份已经是最后了一天。2025年第一季度呢正式的结束。那我们看到呢，今天美国的股市啊，其实还是随着本周之内将是重大新闻，也就是川普的 2.0 版的经济政策关税将在4月2号，也就是周三开始全面实施。整个的市场都围绕着关税呢屏息以待，到底将会给市场、给其他的国家以及呢世界的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而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川普呢再一次解释了他的关税不是 Dirty 15 啊，不是以行业为准，而是对所有国家。所以今天的这个消息呢，在开场的时候哈，直接让今天的股市呢其实是大跌的，但之后呢，所有的股市呢又开始翻红啊。那今天我们看到呢，在对等关税期间公布之前，这个收盘的时候呢已经是涨跌互见。像道琼啊今天震荡还收红了417.86点，因为 Walmart 和 Home Depot 他们是领涨的。而标普呢则是触及了6个月的低点，中场呢翻红了 0.55%, 纳指则是收低了 0.14%。而黄金呢今天则是突破了每盎司3100美元啊，继续稳稳的走升。同时呢，在这个周末初，乌俄战争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我们看到呢，川普已经是要对俄罗斯进行2级石油的制裁。那这些事情也导致了今天的油价开始走升哈，能源股同步的走高。2025年呢，到现在为止呢，现在什么各个机构都分析说，川普的这个政策会导致全球的经济如何如何。然后呢，也讲呢说，因为通胀，因为这些因素吧，那么联储今年可能至少呢需要有降息3次的可能性哈，都已经上升了。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整体市场的各种各样的一个说法和市场的一些变化。道琼呢今天是上涨了1%，收报在42,001.76点哈，01.76点。纳斯达克呢下跌了23.7点，跌幅是0.14%，报17,299.29点。S&P 500指数涨了30.91点哈，它这是临收盘的时候显就是收红。那它是最后收在5611.85点。可以说吧，市场也在为接下来本周之内重大的这种新闻事件在做这种准备吧。同时半导体费半呢今天下跌了14.48点，跌幅是 0.34%， 报4270.43点。整个的三月份，也就是第一季度开年以来呢，标普累计下跌了 5.8%，也是呢创下了从2022年12月以来的最大月的跌幅，三月份的最大月的单月的跌幅。那2022年当时是涨息哈，整个走到了上行空间。纳斯达克指数呢，三月本月是重挫了8.2%，道琼呢月线是收回了4.2%。这首个季度啊，我们看到标普季跌了是4.6%哈，是结束了已经连续5个季度哈上升的这个趋势。纳指呢季线是10.4%的跌幅，那这个整个就回到了调整的空间了。道琼呢一个季度呢跌幅是达到了 1.3%。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第一季度结束之后，三月份也是结束哈，那整个市场的回顾了。所以基本上吧，在周三4月2号这个宣布全面关税的最后的期限，其实川普已经推出了一系列的进口的征税了，也在本周之内呢，像之前宣布的上周三宣布的这个25%的汽车的关税也将在4月2号呢开始实施。这个周末的时候呢，在空军一号上接受采访的时候啊，他就问啊，他说我们会从所有的国家开始，记者就问他都是不是 15%， 他说谁跟你说的，然后呢他直接讲到会从所有的国家开始。他也说呢，这些关税会比贸易伙伴对待美国的那种待遇呢更加的慷慨。 这是昨天啊。然后今天的白宫发言人 Leavitt 呢，也在今天表示，关税将以国家为 base 哈，以国家为基础，而不是以行业为基础。他说呢，川普还会致力于在其他时间实施针对特定产业的关税。今天呢，他还特意呢列出了对美国多么的贸易平等，其中大米，日本呢对美国的大米呢征收700%的关税，印度呢对美国的农产品和奶制品呢征收100%的关税，还有呢像欧洲啊对美国的奶制品征收50%的关税。现在呢有一种说法，对所有的国家，现在美国是全世界关税最低的，平均的关税的对其他国家到美国只收哈平均是 3.3%， 而其他国家对美国呢的这个关税壁垒其实都非常的高。那么这一次有可能川普会普遍推出一个15%或者到20%、25%啊，应该是不超过25%。昨天我们已经在周五的时候为大家详细的分析了，很有可能普遍的增加15%，然后个别的呢再进行一些调整。他说你好像要豁免的话，你就来跟我谈，但是呢到底征多少，这个呢是他们关税 team 一直呢在拿出这个政策之后，他们内部也在吵架哈，到底要拿什么幅度，还不至于引起呢非常的动荡。华尔街日报呢也在报道，最近几天总统呢不断的在推动着他的团队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来制定计划更广泛的一些国家实施关税。这个呢和上周所公布出来的说哦我们会缩小这个幅度哈，关税的这个幅度呢又完全不一样了。那这里边到底发生了什么，目前我们不清楚。那包括今天我们看到乌克兰和这个俄罗斯它的这个战争呢也开始呢又重新回到了原点哈，已经本来达成了30天停火协议，泽林斯基也推翻了，普京呢也不干了。那么这件事呢也让川普非常的愤怒。那这些呢背后都是有一个更广泛的原因，我以前也不断的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这不是一个单纯的贸易战，这是一次意识形态上的斗争。那这次意识形态呢是美国和欧盟之间的意识形态的彻底的分裂，所以呢一直都有在分析说这一次的世界格局将彻底的改变。这个世界格局的改变呢，将以美国的保守派的回归，然后呢彻底决裂于欧洲的极左的这样的一个思潮。那么这个呢，从这个角度上，普京啊这边其实在欧洲的这个整个的板块当中，它是能够起到一个平衡作用的。也就是说，俄罗斯或者是普京他们的这种观念呢，还是接近于美国的保守派等等的哈。就是明白这一点的话呢，那么我们可以推测一下哈，是不是在过去的这一周之内呢，又有很多这样的意识形态上的一些事情呢，导致的川普或者是这个团队发现呢，他们必须要做出更加严厉的一些措施呢？目前没有一些讯息更出来哈，但是呢，我们确实看到从上周周一啊大涨的时候，就是因为川普说哦，我们可能会缩小，市场一片欢乐，到现在呢，他要普遍征收关税，那么这些呢，都是在背后有着多层次的、多角度、多层面的这样一种较量哈，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还有呢，在本周之内将有一个就业报告，因为呢现在如果说关税的这一部分上去的话呢，对于 Fed 来讲，通胀也许呢就成了一个不可避免的哈，就是目前的分析是这样的，说成为不可避免的。但如果各个盟友国家或者各国家在反应不像市场所预料的那么激烈的话，也许呢这个通胀也没有那么强，但一旦呢像现在所分析的哦，通胀也会走强的话，那么对于联储来讲只剩下一个观察指标了。所以本周末的这个就业报告呢也将揭示美国经济的这个状况。一会儿呢我也会为大家详细的哈，像高盛他们都进行了各个方面预测的一些调整。所以呢今天也为这个市场呢去结束了一个比较动荡的季度哈，对放松监管呢、减税呀、大家对未来的这种期许，对共和党他们的执政小政府的理念的兴奋情绪呢，被现在川普的 2.0 版的贸易政策呢，大家就是非常的担忧哈。那这个到底怎么样，本周三将揭晓。这些呢也就导致了标普500和纳指创下了从2022年以来最大的季度的跌幅。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呢市场的分析师啊也都对此呢有他们自己的看法，像一些叫 Royce Investment Partners 他们的首席投资官 Francis Gannon他就呢就在讲，他说我们现在最常听到的词就是波动性和不确定性，而市场呢就要寻求明确性，但它不会得到任何的明确性哈，就是在现在这个情况。那么投资人呢都在分析美国政府发布的每一句话哈，只要呢和贸易有关的。所以呢分析师呢就认为4月2号所公布的不仅仅是关税本身的一些细节，市场更加希望了解实施的过程，确定贸易规则实际上对市场来说可能呢是不是一件好事儿，寻找更多的蛛丝马迹。Freedom Capital Markets 的首席策略分析师叫做 J. Woods， 他说我们继续在关税不确定的背景下进行交易，所以呢投资人首先他要抛弃股票，并且呢去等待，这种具备着恐慌性抛售的所有的特征，所以呢他认为哈反弹即将到来。也有一个Trust Advisory Service 的投资长，他叫 Lerner， 他的研判呢就是尽管随着投资人对关税的交战规则和重测近期的低点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了，市场可能会得到一些缓解，但我们认为短期内市场仍然保持波动，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回到新高啊。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那今天呢刚才除了纳指跌了个 0.1 左右哈，道指呢涨了1%左右。那么现在呢十年期的美国国债的收益率稳定在 4.245% 啊，也没有升高。而黄金呢则是创下了历史的一个新的记录。我们也看一下哈这个黄金。黄金呢今天是尾盘现货黄金涨了 1.25%， 来到了每盎司 3123.74 美元。最高的时候曾经来到 3127.92 美元啊，这是个历史新高。三月份啊，这一个月累计黄金已经涨了 9.33%， 这一个季度黄金涨了 19.05%， 黄金期货呢涨了 1.39%， 每盎司报 3129.4， 三月份累计涨幅达到了 9.86%，本季黄金期货涨了 17.12%， 所以呢这是黄金哈。那包括纽约收盘的时候黄白银呢，白银今天跌了 0.12%， 但整三月份呢白银也上涨了 9.42%， 第一季度呢白银也上涨了 17.7%。铜今天走跌了 1.51%， 但三月份累计的幅度也达到了啊，单月就达到了 10.79% 的上涨。而呢铜的一个第一季度呢累计涨了 24.23% 哈，三月26号的时候创下了盘中记录的5.37块哈，这是一个历史新高。因为呢是给铜铁铝加税，这是它的既定政策，所以呢这些已经是随着这些，你别说那个政策落地了哈，就是川普一说话就肯定的这么去说话的话，大家已经预计到了，所以这价格呢已经开涨了，尤其在股市方面它更是一个超前的。这是黄金部分。今天呢像比特币回到了8万2000美元左右徘徊。今天的欧洲股市回落，矿业、银行、汽车股类呢仍然是领跌的。现在我们看到呢今天的白宫新闻秘书哈，他就说呢像美国的财长啊、商务部长啊、贸易代表啊等等的，还有这个贸易顾问纳瓦罗，还有高级助理米勒、副总统万斯哈，都在向川普提出如何完成这一次的工作的计划。但是呢莱维特说他明确表示这个计划不会包括任何豁免条款，而且呢他对这种关税计划对股市带来的影响不以为然啊，就是他觉得大家才过度反应。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哈，对墨西哥、对加拿大两国征的25%的关税呢暂缓执行，这个也是在4月2号停止了。所以呢所有的啊这个到底是怎么样拿到台面上说打开来，所以4月2号那天将是一个重大的日子。今天是周一啊，就是周三。所以呢高盛目前已经将美国的衰退的概率啊，此前他说是23%，现在他提到了35%。同时呢也将2025年美国的核心的 PCE 的通胀上调到 3.5%。 年比哈，那这个从2025年将美国的 GDP 的增长预测呢下调了1%，这也是高盛呢说未来几天全球的贸易战急剧升级之后，他们预计美国的经济在未来的12个月内衰退的几率呢翻倍，达到35%。高盛呢也上调了今年就刚才讲的通胀的预测，他认为呢现在预计 Fed 联储啊会在今年进行3次降息。他说我们以前将之前的美国衰退的概率呢20%啊，预示20呢要上调，反映了我们降低的增长基准、近期家庭企业信心的急剧的恶化，以及白宫官员的声明，这些都表明县政府他们更愿意容忍短期的经济疲软来追求他们的政策目标。高盛的研究报告当中说，虽然近几年信心一直是活动的糟糕预测指标，就是以前说你不要看这些软指标，看硬指标，对吧？这个信心就是属于这种糟糕的预测指标，经常反着的。但是呢，我们对近期这种信心下降呢不再那么轻视，因为呢经济的基本面不如前几年强劲啊，这是报告所讲的。现在高盛分析预计川普总统本周将宣布对所有美国贸易伙伴平均征收15%的对等关税。尽管呢产品和国家的豁免可能最终会降低这个平均的水平，但高盛呢仍然是把2025年年底核心的 PCE 的通胀预测呢上调到 3.5%， 把GDP 到年底的增长呢下调了1%。美国经济的放缓啊，预期的放缓也促使高盛呢将今年到年底美国的失业率预测呢上调到了4.5%，现在是四左右哈，4.1左右。所以原来呢，他本来预期呢在2026年的一次降息呢会提前。现在提前到今年哈，现在预期今年将 连续降低3次，降息3次，分别在7月、9月和11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高盛对联邦基准利率的终端利率预测值保持不变，大概是在 3.5% 到 3.75%， 现在是在 4.1-4.25 哈左右。那联准会呢领导层至今是淡化了通胀预期上升的影响。高盛说，我们认为这确实提高了降息的门槛，特别是更加强调失业率潜在上升作为降息理由的重要性。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同时呢在28号，我之前也为大家说过了哈，在今天是31号了，28号的时候呢，他高盛也有一份给客户的报告，他说呢，对冲基金在上周是抛弃了科技股，减码了多头的部位。路透社呢，在今天看到了高盛的这份文件，说呢，所谓的空头呢，就是预期资产价值会下跌，多头呢，则是预期呢资产价值呢会上扬。高盛在28号的这份报告当中说，包括所谓的这个 Magnificent Seven 啊，就科技七巨头在内的资讯科技股，是该公司为对冲基金提供专业服务当中当周净卖出最多的股票。摩根史丹利呢是在27号的报告当中说，对冲基金扩大了放空的股票，其中 Nvidia、AMD、特斯拉是26号被放空股票的前三名。今天的 Nvidia 和特斯拉全都是走跌的。高盛说，每周上周卖盘当中的科技股在卖盘当中占的比例高达75%，而这一波卖压集中在人工智能相关的科技的硬件公司。所以呢，高盛表示，目前对冲基金的科技股的部位呢正处于5年的这种新低的状态。好，那这是呢我们在第一段上为大家所带来的整体的市场各个板块各个资产部分的一个变化，以及高盛的对股市的预测。今天是周一了，今天有一些个股的一些消息也值得我们非常的关注哈。那同时呢，在这个周末，马斯克在威斯康辛州催票，在汤浩会议当中呢，他直接就这个讲了很多的一些讯息，那这些呢也都令 美国的纳税人吧，就非常的震惊。那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高姐给大家说一下，像 Newsmax， 这是过去这四年崛起的这么一家网络媒体哈。那它呢，今天在股市当中迎来了它狂热的首秀哈。它呢，今天呢，股价呢飙升啊，上市开始飙升了7倍多哈，735%。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是3月31号，三月的最后一天。今天呢，有一个上市的这个消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因为这是背后的一个现象。刚才我提到了，就是 Newsmax 这家媒体公司的股票今天直接飙升了735%，达到了每股83.51块，而且呢，在当天多次哈是涨停的这样一个状态。它是通过每股$10的价格出售750万股的 B 类的普通股，完成了$7,500万的首次公开的 IPO。公司呢在表示，在今年二月的时候，他们迅速的完成了一项私人的优先股的发行，筹集了$2.25亿。所以这个我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跟大家说，这个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哈，这是一个现象级别的股票。 Newsmax 呢，它在纽约证券所以代码 NMAX 哈 NMAX 上市，今天首日表现非常的惊人，从$10啊直接飙升到83.5亿。而且呢，因为多次这种剧烈的波动呢，去暂停。那么这个它为什么它会这么去受到欢迎呢？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哈。如果说在过去这些年，特别是从2020年大选之后，当时呢，我们都知道 CNN 就代表了媒体，包括《纽约时报》，这是媒体当中比较极左的。他们是以攻击川普呢为代表的。福克斯电视台呢，在2020年大选的时候呢，被迫的呢也不得不去让步。他们以前呢都说把福克斯变成叫做共和党的保守派的媒体，但是呢是以呢把这个 Tucker Carlson 哈开除哈，就是直接把它类似于不叫 fire 掉，但实际上等于说把他冷藏了，逼着他不得不离开哈。那福克斯呢，从一个所谓的传统派的呢，变成了一个建制派的喉舌哈。那么当时呢，就是 Newsmax 崛起的这个时候， Newsmax 呢，在中文你可以把它叫做大全新闻网，它呢被誉为是坚定的保守派。Newsmax 呢，它是成立呢，大概是1998年成立的，当时呢是由一个叫 Roddy， Christopher Roddy 创办的。这个 Christopher Roddy 呢，这个人他原来呀，他是就是美国记者，他曾经在《纽约邮报》和《匹兹堡论坛》呢做调查记者，也是以调查报道起家。他呢，在1990年代因为报道克林顿政府呢而闻名哈。那这个 Roddy 呢，和保守派的金融家叫做斯凯夫哈 ，Scaff 合作呢，是以$25万启动资金创立了 Newsmax， 这是1998年的时候。作为一家美国的媒体公司，它最初就是一个网站新闻。那你想一想哈，1998年2.5万，那真的是很低，对吧？就在网络上哈提供新闻。它是在2014年才推出了 Newsmax TV， 之后呢发展成电视和数位平台。他以$25万启动之后呢，后来又从私人的投资者那块得到了$1,500万的投资，逐步发展到今天的规模。那么这家媒体的理念呢，现在哈解读是偏向保守派的立场，一般是被描述为右翼的媒体。然后呢，他们自己呢和包括这个记者创办人，他们就是想提供独立新闻的。他们的目标客户群是美国50岁以上的族群，特别是婴儿潮时代。他们强调用实用的资讯而非极端的对立哈，想打造一个更加温和、更加友善的叫做 a candor gentler 啊 gentler 的 Fox News， 避免呢过于两极化。但是呢，在2020年的时候呢 ，Newsmax 呢是绝对支持哈，就是比如他就一直在报各种关于选举舞弊的这些消息。当时在2020年的时候，我会盯着这家媒体，看他又做了哪些采访啊等等的哈，去看那个最快的一些新闻。那当时呢，谁要去说舞弊的话，那全部都会被封杀，连 YouTuber 哈 YouTuber YouTube 上面频道你要敢讲舞弊全是被封杀的，在 Twitter 上面全是被封杀的。那么当时这家媒体呢就以不断的报的这个呢吸引了 大量的这种川普的支持者和保守派的人。那么这个呢就是在四年之内我们看到呢去也因为这个他 Newsmax 被视为叫做强烈的保守派的平台。而 Ruddy 呢他自己是称为他自己是一种里根保守派哈，展现一种务实的态度。他呢也会和克林顿基金合作哈，来赞扬比尔 Bill 克林顿的一些部分的政绩，来显示呢他的理念并不是完全是保守派的发声筒。他呢要兼顾呢商业利益和保守派的一些诉求哈，他不想走极端，但是呢还是被认为已经是极端保守的保守派。总体而言吧，它的核心的理念呢就是服务保守派的这样一个受众哈，提供呢他认为的有符合价值观的正确的新闻和评论啊，他也追求呢商业的增长和市场的影响力。所以呢我们看到呢 Newsmax 的有线电视台它创办才仅仅十年就已经成为了全美第四大电视。所以今天呢这个 Newsmax 上市取得了如此的成功，川普还特意给的这个 Ruddy 呢打了电话祝贺啊。为什么？那网上呢有多个评论说呀，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这家公司的成功只有一个原因，保守派的浪潮正在美国崛起啊。所以我就在讲啊，就是只要美国你是自由的，那么只要是你还有投票权，你有发言的地方，那我们就看到呢，当你媒体主流所谓的主流的媒体，你不能客观的去报道事实，你们用自己的政治理念去给受众灌输的时候，它就会被抛弃掉。那你就有真正想勇于追求客观报道的媒体的崛起啊，这是一定的。那 Newsmax 呢，这是一家今天你看才已经上市了哈，短短的我看着这家媒体几乎短短的就是四年之内就窜起来了。这也是呢我们所看到，也就反映了一个什么呢？不管是谁哈，就是受众他渴望着一个平衡的报道。这个平衡的报道呢，不是说你自己在这个一家媒体在你一个新闻当中都要平衡报道。在一篇新闻当中的平衡报道呢，它一般是指着我正反两面的消息都要去报哈。但是呢对于自由市场来讲，它一定会有立场的这样的新闻。对于我们更多的受众来讲，我们要学会在这样一个纷乱的世界当中，我们如果做一个法官的话，我们要去把原告和被告的声音都要听得到。所以呢就要去找两边的声音，你既要看 CNN 的，也要去看 Fox News 的，也要去看一看 Newsmax 的，也要看看 Epoch Time 的哈，就是把这些媒体的两边的声音都去看，然后用我们自己的常识进行判断。因为过去呢我们看到媒体真的没有起到真正客观的作用，包括呢之前一直被封杀的疫苗的问题，疫苗现在越来越多的副作用已经不断的在曝光出来，随着小肯尼迪啊卫生部长他不断的在推动着一些进程的话，越来越多被压制的声音呢已经被曝光出来。疫苗有问题不要紧啊，那这些事情不要紧，但是你不可以，疫苗本身不完善，政府呢强制大家去做。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美国的军队已经恢复了因为不打疫苗被开除的这些军人的职位。现在呢航空公司啊，有的私人航空公司只招没有打过疫苗的飞行员，这些已经根本就不是秘密了，已经放在 X 平台上，大家都在讨论这些事情。而这些呢讯息却没有被过去的媒体呢所去报道，相反他们一味的呢去强制的推行疫苗。所有的这一切呢都看到了过去呢美国的太多的媒体是拿着钱，甚至是拿着政府的钱，然后呢去宣扬政府或者是某一派某一个党派的政治理念非常之极端。那今天的 Newsmax 的上市呢，不仅仅是一个股市哈股票当中的如何如何，而是呢整个美国受众理念的一个觉醒。所以今天我觉得网上的这个评论讲的非常有意思，就是呢这家公司的成功只有一个原因，保守派的浪潮在美国崛起。我不愿意把它叫做保守派，我更愿意把它叫做常识派啊。你说你觉得你自己是个保守的吗？他们定义了这个叫保守，他们定义那个进步呢是进步吗？你看他那个进步是堕落还是进步啊？所以他们用一个很美很漂亮的名字冠之以进步，把别人叫做保守，而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的更容易说叫做常识。所以呢这一个 Newsmax 这个新闻哈，我就觉得他能从透过这一起上市呢，能看到他如此受到欢迎哈，也就是说大家看好这家媒体未来呢更有好的这样的发展，所以这也是呢让我看到了美国有这样的希望哈，让大家的受众呢开始觉醒，特别是年轻人，过去呢他们看不到，当所有的真相不断的曝光出来的时候，大家会越来呢越震惊。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就不得不去说到在过去的这个周末，也是在明天，威斯康星州就将进行投票选举。目前呢两个法官，一个呢被称作是极左的啊，这他不光是个法官，他叫做意识形态活动家啊，他已经都到活动家的这个地步了。那么另外呢则是被称作保守的哈，那现在呢包括川普都号召大家出来投票，明天结果到底怎么样还不知道。目前呢是激进的这个活动家的法官哈，那他呢现在领先 1.6%， 大概是 50.8%， 而川普他们所要号召共和党的选民支持的这个呢现在是 49.2%， 所以明天到底怎么样，现在呢就在这个周末特斯拉啊，就是这个马斯克就到那边去支持。那么他呢马斯克呢就在讲到，如果呢这个激进的法官去上位之后呢，他们会重新，就是民主党啊这边他就会要求重新划分这个选区，那么重新划分选区呢，那共和党就会上诉嘛，最后由法院来判决。所以呢如果这个法官上到那个位置的话，他们就会实现这种选区重新划分，那么如果达到了这个目的的话呢，就会导致共和党在众议院少两个哈众议院的议员的位置。所以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川普呢都没有把那个联合国大使的那个位置呢去让这个他的一个爱将哈去过去，而守住呢众议院这个位置。所以呢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呢整个的共和党哈，他们在努力的在威斯康星呢去催票。那这个基本上就已经提前打响了明年的中期选举，我们现在看到就如此的激烈。我也看到呢在一个分析师哈，我以前给大家讲过了，他们现在都看到了说川普只有15个月的时间啊，只有15个月的时间，他必须在这15个月当中实现他的经济政策，同时呢还得打下来通胀，否则的话他一旦到明年的中期选举，两院当中的一个被拿到这个民主党的手里的话，那我们就要看到4年前弹劾他呀，法这个文件没有办法，这个行动没有办法通过呀等等。所以给川普的时间真的不多，只剩下15个月的时间。而现在呢得到了马斯克的这个助力呢，他才是如此的迅速。现在目前看到呢可以说哈，就是碾压式的在争取了民意，碾压式的那曝光，全方位的曝光的方方面面的这样的一个腐败，激起了呢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美国的这样一个民意，包括今天 Newsmax 的上市。那么在昨天的这个汤浩会议当中啊，这个马斯克呢就透露出来哈这个数字。那今天的整个在网上大家都在看他们的 Doge 呢，就调查从2021年以来已经有550万的非法移民获得了美国的社会安全号码，其中130万的非法移民已经享受了医疗的补助，而这些非法移民当中有些已经登记了选票。所以呢他们在这个会议当中他们说呀，他们已经在美国选举当中投票，那斗着他们已经将这些名单移交给了国土安全调查局进行起诉。光是在去年2024年的财年哈，新增发了就210万个非公民的社会安全号码SSN。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呢，从这个部分就是知道了在过去这些年哈，有多少人就已经是进来的，就是非法移民哈，非法那就不是通过合法方式进来的，就是非常的惊人。还有那些没有的呢，光是去年就240万，你想一想，那为什么要弄这么些非法移民进来？很多人说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很多人都不了解。一会儿呢我们再讲，今天还有个爆炸性的新闻，阿根廷的米莱总统他在一周前宣布呢去解密了纳粹的分子的这些名单，在阿根廷他们有秘密文件，30万的纳粹的党员呢成员呢是在二战之后呢逃到了阿根廷。而最惊人的呢是说希特勒根本就不是死在二战当中的那种自杀，所我们所看到的说呢他是到阿根廷而且又活了20年，还有生了2个女儿。所以这件事情呢是今天在网络上非常火爆的一个新闻呢。那么 一会儿呢我再给大家讲这部分哈。那我们看到呢这个马斯克哈，他们就在这个会议当中把这一部分非常惊人哈，就已经讲了出来，说呢这550万的非法移民，他们激进左派或者是 globalize 就是全球主义，其实他们背后的思想意识形态是国际共产主义，他们在推行的就是一种共产主义。所以我们看到 AOC 和那个民主党的那个 Sanders 对吧， Sanders 他们两个就 AOC 直接说他信奉共产主义， Sanders 直接说要在美国搞社会主义。所以这一切的后面都有从二战以后的一系列的根源，一系列的根源。一战之后就有苏维埃政权，一战之后的苏维埃政权当时去成立的时候已经发生了那种屠杀和那种土改，杀了很多很多的人。但是二战的时候这件事情为什么当时的这个丘吉尔和巴顿将军他们都说，他们惊呼啊，他们在他们回忆录当中说他们二战打错了对象，为什么？所以这个历史啊，你现在我们2025年我们会看到很多很多的真相会被揭露出来，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共产主义思潮。而希特勒啊，当年呢在德国，其实他是在他要去杀共产主义啊，他就要清除共产主义。而当时的在犹太人有一支儿，他们就在推行这个社会主义，而这一支儿上也恰恰是在苏维埃啊，在列宁时代帮助设计了一套社会主义理念。这一批人在斯大林做清洗之后呢，就来到了美国，美国之后就来到了叫做体制内的长征。所以美国今天所发生的裸体共产主义，他们里边所揭露出来的共产主义者要在美国进行体制内长征的54个目标全部都实现了。如果不是横空出现了川普和马斯克的话，今天的美国将被重置啊，整个世界将被重置。我们就等着吧，今天一点一点的消息都会被曝光出来，现在呢已经放到台面上了。我只是跟大家这么去讲一下哈，我也不能详细的去说，因为很多的事情过去呢都说是阴谋论。然后呢结果你却发现，妈呀，不是阴谋论，这怎么都是事实呢？一切的一切都成了事实了，这才是令我们大家非常非常吃惊的地方。所以呢马斯克在昨天的他的会议当中啊，就揭露了呢美国的如此令人震惊的非法移民啊，拿到 social security number 然后呢进行选举。那么现在呢我们所看到的呢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说他已经受到了很多的死亡的威胁，在现场当中也有人呢去抗议他。马斯克笑着说，我一点都不奇怪哈，在这里有索罗斯的人拿着索罗斯的钱到这来抗议。完了现场把他们驱逐之后呢，马斯克说你给索罗斯带个话哈，他说我们一定会把这件事情进行到底的。什么事情？他接下来马斯克在现场直接讲到，他们接下来会对议员当中每年收入不到20万的这些议员当中，怎么他的资产可以变成2000万美元，他们怎么攒下来的。所以呢这些呢都是他们在做的，我们华人都不用讲了哈，能够做这样事情的人呢一般下场都不会好的。因为你在赌人钱财啊，如杀人父母，就是中国人的话讲的，对不对？他就跟你玩命，何况呢你要揭露什么钱怎么来的，就是丑闻呢。所以你像奥巴马，他在上台之前他曝光的资产就有100多万美金，现在呢超过1亿美金，钱怎么来的？那么也有的呢沃伦啊，他呢自己收入也就19万不到，然后呢他有呢2000多万的资产，就当美国国会议员还能发家致富，对吧？他就列出了很多很多。而马斯克呢要做这件事情，可想而知哈，他要经受的是什么样的一种狙击呀。所以呢今天有一个消息呢，就是总统哈在今天川普啊，就因为在美国的媒体在吵说马斯克呢要在5月份哈结束了他的 Doge 工作之后呢将返回特斯拉，就是不再为川普工作了。所以呢今天川普呢也对此呢去回应了一下，他说呀他预计呢伊隆马斯克呢在改革联邦政府之后呢最终会重返自己的公司。因为呢他现在呢就是有一个叫做特殊顾问呢、这种特殊顾问呢被临时任命的呢，他们有个连续的365天的任期，不能超过130天。如果从1月20号开始计算的话呢，所以他就到5月30号哈 ,Doge 的资格，马斯克的 Doge 的资格呢就将到期了。所以呢就问他，你是不是希望马斯克能留更长时间？ 然后川普说呢，他希望回到自己的公司。川普说，我认为他很了不起，但我也认为他要管理一家大公司，总有一天他会回去的，他也想要回去，只要我能留住他，我就会留住他，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在某个时刻啊，伊隆呢想回到他的公司，他说现在呢，马斯克哈在公共领域受到的待遇呢非常的可怕啊，那就是我们看到他自己的公司已经是不断的在遭到攻击哈，然后他被抹黑成纳粹啊，他呢也是有包括对他的暗杀等等等等，包括这个周六的时候还有超过1000名的示威者聚集在加州哈一个特斯拉的经销店来进行抗议等等。然后在这个场景在全球大概是组织者说在全球253个地点的抗议当中全都在出现哈，而且呢比前几周来讲抗议活动次数呢还在去增加。然后呢川普马斯克呢在上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也在说对他来讲在政府的任职是不利的。是不利的哈，不没有利。他说我在让公司受到了影响。然后他说川普呢在周一今天说他说认为很多人都会在买特斯拉，我希望他们会继续。川普呢也在表示说 Doge 呢一旦要离开的话呢他那些内阁部长们呢他说也会吸取呢学习到很多的东西。川普说在与 Doge 合作的许多人当中都是这些内阁部长各个机构的负责人，他们学习到了很多的东西并且正在与 Doge 的人打交道。我认为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会试图让 Doge 里的人留在他们身边，到了一定时候呢这种情况就会结束，总有一天部长们能够胜任哈这些工作。所以呢 Doge 的成员在上周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真正露面的这七个人吧，除了马斯克之外呢有 Airbnb 的联合创始人，还有呢 SpaceX 飞龙船的首席系统工程师，有呢前微软董事长兼法律顾问哈史密斯，还有呢摩根史丹利负责全球并购的副主席，前美国联邦首席的信息安全官，还有呢曾经参加 SpaceX 星际飞船 Starlink 的卫星系统和Neuralink 软件开发的软件工程师哈，他们就是比较成熟，这些人都已经走到了前面，那些年轻人都被他们保护起来了哈，没有再过多的露面。所以大家看到了他们这些人都是什么人，都是创业者哈，都是带领大公司的这一些人为了拯救美国呢凑到了一起组成了 Doge。 那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今天从 Newsmax 上市，从昨天的马斯克的这个汤浩会议 meeting 在对威斯康辛州的催票哈，他直接拿着钱去了，奖励100万美金，然后有两个人拿到了，同时呢他还被起诉了哈，马斯克又被起诉了。那么这些呢都是在最近这两天所发生的这些事情。而特斯拉呢在这一个季度哈，这一个季度啊，他的开年到现在到今天为止他的股票暴跌36%哈。那在2022年底的时候，那次呢，它的股价也是暴跌，当时暴跌的幅度呢是54%哈。马斯克呢，他这个特斯拉股票跌的动荡的实在太厉害了，所以呢，本季度呢，马斯克出售的价值超过220亿美元的特斯拉的股票哈，为呢440亿美元收购X 提供了一些资金，然后到目前为止，第一季度的这36%呢，让特斯拉的市值蒸发了4600亿美元。然后他说啊，他说我的特斯拉的股票和所有持有特斯拉股票人的股票都缩水了大约一半儿哈，就在昨天在威斯康辛州举行的这个集会上。然后呢他说我想呢这是一份非常昂贵的工作哈，他指 Doge 的工作。他呢是计划在5月前将帮助联邦削减10000亿美元，平均每天呢我看到好像是40个亿哈能省出来，他说。所以呢这是马斯克在过去的这一个季度哈，这个下跌股票呢让特斯拉的一些股东啊感到非常的痛苦。在2024年第一季度的时候，当时呢也是他们销量下降啊，竞争加剧啊，它的股价也暴跌过29%，然后之后呢反弹了，上涨了63%，现在又大跌了36%。但在昨天，马斯克再一次重复说，从长远来看，我认为特斯拉股票会表现良好，所以你知道现在可能是一个买入的机会啊。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呢这些情况了，我就为大家呢做了一个大概的分析哈。还有呢今天我其实川普的有一个黑克塞斯，就是他那个国防部长， 他呢所他的内部备忘录被曝光出来了哈。现在我们看到美国国防部他们的 strategy 呢是定义，明确定义中共国是美国唯一的主要威胁，其他的次级的威胁呢有俄罗斯、伊朗、朝鲜还有恐怖分子都是次要的。对抗中共哈，我们看到呢它的第一战略就是阻止中共占领台湾，是整个美国国防架构的基点。然后呢他们在这里边显示的北约成员国必须承担更大的责任，因为美国无法同时对抗中共的时候再支持欧洲。所以这一切呢都是再一次坐实了哈。大家有人说啊，他抛弃了乌克兰就会抛弃台湾，不是的啊，恰恰相反。好了，那这是我们所今天所看到的一些重大的事件哈，为大家呢做一下分享。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啊，咱们就来看一些个股的情况以及黄金的走势。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理财有道哈。那 Max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个股的情况。
哎，你好。
好 ，Max， 我们首先呢看一下今天的特斯拉，今天收低了 1.6%， 每股259.1元哈。那第一季度呢，今天最后一天它暴跌了36%。我们从看一下吧，下周三哈，周三它将公布第一季的交车的情况哦。我现在看到网上说去提它的 Model Y 的时候呢，库存没有了啊，就大家都在抢它的 Model Y， 就支持者哈，支持者都在抢 Model Y， 所以到底这个周三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谁也不知道哈。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股票的技术曲线走势，
259.6元，我看在一周内、一个月内数据看它还是看跌的，整体来说半年内数据看都还没有完全走出跌势啊，但是一年以上整体来说还是看涨了，它。顶峰来到大概479元，接近480，然后就往下跌了。
好，那我们再看一下 NVIDIA 哈，这是两家我们必看的，今天的 NVIDIA 也是跌了超过1%。
NVIDIA 108.38元，我看一周内数据看是看跌的，一个月、半年整体来说还没有走出跌势，还是看跌的。但是一年以上同样它是看涨的，大概在11月时候来到100，和11月和1月的时候，去年11月和今年1月的时候来到大概140多元，这个是顶峰。
今天呢是 Moderna 哈 ，mRNA。他们还有这个Novavax， 他们的疫苗制造商股价都是下跌的，因为在上周五，美国食品药品药物监管局啊 FDA 的首席疫苗官啊被肯尼迪呢撤职了，所以呢 Moderna 今天的股价呢都是在走的，我们就看一下 Moderna 吧 ，mRNA， Moderna，
mRNA， 28.35元，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甚至半年内数据也是看跌的，一年以上整体来说也还是看跌的，它短中长期都是看跌的，它顶峰大概在2021年9月来到400多元，449，然后一路跌到20几块。
好，那今天呢还有一家股票呢大涨了14%哈，可能大家不太熟悉，叫做 Cooper， 代号是 COOP。那这个是什么呢？是 Rocket， 代号是 RKT 的这家抵押贷款公司同意用$94的这个金额呀，全股票收购了 Mr. Cooper 这家公司，所以呢 ，Cooper 这家公司大涨了14%。我们来看一下这家公司 COOP。
COOP， 119.6元。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它是看涨的。OK， 那半年数据整体来说还是看涨的，赚了一年以上也是看涨的，所以短中长期整体来说还是看涨的。
OK， 我们最后看一下黄金啊，黄金呢在不断的创下新高，本季。开年呢，黄金已经涨了，幅度快将近20%了。
我看短中长期基本上是看涨的，现在在3100多元，
还在看涨。你从技术曲线看，你觉得它这一波能涨到哪儿呢？它的阻力点在什么地方呢？
没有阻力点的，
哇、
哦，所以 所以基本上是它是在创新高，所以短期内是看涨的，回调是肯定的啊，但是不知道几时会回调，所以但是所以短线交易就是有点风险哦，这是要小心的啊，那就是适量的，就是在自己可承受范围之内，但是长期基本上应该没有问题了，是看涨了，回调的时候可以再买入。
好的，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就高杰和 Max 给大家带来呢这样的一些个股的情况。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那这周啊是一个重大的日子，咱们一起看啊各国的反应吧。谢谢 Max，谢谢听众朋友。